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小陈是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不但收入高，在建筑界也颇有名望。不料在一次房地产投资里犯了错误，赔上他所有的积蓄，也失去他多年建立的信誉。小陈像是跌入了万丈深渊，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每一天躲在家里，害怕别人的眼光。小陈真的就因此失去了他的价值吗？一个人的价值从何而来？要怎么样才算是个有价值的人？担任心理咨商多年的杰姆·安德森博士说，一般人以三种方式来判定自己或是别人的价值。第一个是成就，比方说成绩好、学历高、薪水多、地位高、穿名牌、住豪宅、开轿车，拥有的越多，就觉得自己越有价值，比人高一等。第二个是外形，长得漂亮、身材好、体态强壮，甚至属于哪一个种族，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认定。第三个是别人的认可，很多人活在父母、老师、朋友、配偶、同事或是老板对他的期望跟要求之中，当他得到了那些人的认可和赞赏，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提升。这三种价值都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很难掌控，并且会改变。每次一改变，个人的价值就跟着增加或是减少，心情也跟着浮沉，惶惶然没有安全感。安德森博士说，我们生来就带有神所赋予的价值，这个价值跟世人所认定的完全不一样。神造万物，唯独造人的时候用了他的形象，给了人神身上也有的特性，其他动物都没有。而且每个人都是在神的计划下出生的，他像父亲爱子女一样爱我们，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有重大的价值，每个人都宝贵，没有谁比谁重要。神在我们身上放了三个跟他一样的特性，第一个是有能力做选择，动物只能够做跟生存相关的很简单的决定，但是人类可以做高层次思考性的决定。第二个是有良知，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能够分辨善恶，当我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安，想要改正。第三个，有跟别人连结、建立关系的需要。神把这些特性放在我们身上，希望经由他的带领跟塑造，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像他，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不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或美或丑，有多少聪明才智，有没有任何世人所看重的价值，都不影响我们在神心中的分量。他给每个人的爱跟恩典都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自己先天或是后天的条件不如人，神了解你，他为你准备了量身定造的计划，只要你求告他，他会带你走最合适你的路，帮助你把你特有的才能发挥出来。即使你犯了错或是失败了，神也不会放弃你，他会陪你度过难关，让你在他的祝福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个叫做利克胡哲的澳洲人，他生来没有四肢， 从小受到无数的嘲笑，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但是他相信神爱他，神造他一定有美好的目的，别人怎么说他都不能摧毁他内在的价值。他一步一步学习克服生活里的障碍，没有手跟脚，依旧可以吃饭、刷牙、梳头、洗脸，食衣住行都能自理。他甚至还可以游泳、踢球。在每一次小小的进步中，他经历胜利，建立自信。软弱的时候，神就会供应他源源不绝的力量。有神做靠山，他什么都不怕。胡哲决定用神的态度来面对霸凌他的人。他学习控制局面，不还击，不受刺激，忍耐、宽容、同情对方的不足，把负面能量转成正面影响，更加的奋发努力，勇于追求理想。他也许没有办法阻止别人霸凌他，却因此博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敬佩。上高中的时候，他当选了学生会主席，21岁大学毕业，取得会计跟财务规划的双学位，之后拥有自己的公司。23岁被提名年度青年楷模，30岁结婚，然后生下了4个孩子。胡哲不以他奋斗的成果自豪，他最大的喜乐是在过程里发现了神造他的目的。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跟同学分享他的经历，受到很大的回响。他看到神要他用自己的故事去鼓励别人克服障碍，然后看到自身的价值。于是他开始到处演讲，学校、监狱、贫民窟、戒毒中心，多年来遍及5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3000场的演讲，所到之处散播爱跟希望，深深地打动人心。胡哲跳出了世人给他框上的价值，信靠神的带领，活出了神放在他身上属于神的特质，而且他看到他受造的目的，虽然没有手没有脚，却过得丰盛而喜乐。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有价值吗？您喜欢从世人而来的价值，还是从神而来的价值？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做爸爸的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父亲教导儿女是神圣的责任。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并且把教导儿女的主要责任给了父亲。神看人，把人看作是自己的儿女，所以每件事情都以身作则。在教导孩子这件事情上，神把真理写入圣经教导人，其中特别鼓励父亲要重视孩子看到的身教与听到的言教。首先我们来看看身教。神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句神的话记录在圣经箴言17章第6节，表明父亲人品好，得人敬重，便是儿女的荣耀。圣经哥罗西书3章21节，神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句话提醒父亲对儿女要多一点仁慈、宽容、耐心和肯定。这么一来，孩子绝对会把父亲的好榜样放在心里，用心效法，而且他们必要上进努力，做个人品好的人。 圣经二十章第七节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在人类历史当中，亚伯拉罕就是神眼中的义人，行为纯正。因此在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当神论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时候，神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已经听从了我的话。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行为要纯正，必须要听从遵行神的话。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祝福了世界上的万国万民，也让我们明白，人品好要比事业大，影响更加的深远。亚伯拉罕不单单在人品和行为的纯正上给儿女提供了很好的身教，神说他喜爱亚伯拉罕，也因为这个人给儿女给家人很好的言教。神描述亚伯拉罕教导家人的时候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设立婚姻家庭，特别把教导儿女的责任给了父亲。神叮咛父亲要把神记录在圣经里的真理教导给孩子，帮助儿女理解遵行。下面我就从圣经当中举几个例子作为父亲们的参考。在圣经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神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句话不但指出言教的内容不是父亲自己的话，而是神的话，更突出了父亲教导的态度与方式要温和仁慈，不要过于严厉或是不合理，或者是父亲光说而自己却不去做，这样才不会在效果上打折扣，事倍功半。圣经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还有十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以及十九章的十三、十八节，神说了，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愚昧的儿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生愚昧的儿子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最后，圣经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和十五节，神又说了，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这几句神的劝勉都让我们明白，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他注定终生就是愚昧的。一个孩子会终身的愚昧，是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尽到教导的职责。如果父亲把神的话教导给孩子了，孩子就不会 终身的愚昧无知。当然，神也知道古今中外有一些父亲，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得到教导，所以他们也不懂得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特别在世界上建立了教会，并且嘱咐基督徒，教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希望从小缺乏父亲教导的人可以来神的家学习生命的真理和生活的智慧，以至于成长过程当中父亲从缺的那些人可以在教会里得到安身立命待人处事的知识。为此，神特别吩咐教会的长老必须是善于教导圣经的基督徒，教会的执事是固守真道奥秘的基督仆人，而教会的传道人都是秉着神的话，专心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的人。如果做父亲的不知道怎么教导儿女，也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请教会的长老执事来帮助他学习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长老执事的资格之一就是他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得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一些了，他们也可以跟着父母亲一起来教会听神的道。再长大一些，孩子们就可以自己到教会来听神的道了。至于父亲应该教导儿女的知识和真理是什么呢？神早就已经把这些真理记录并且保存在圣经里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拥有一本圣经，欢迎您来电邮索取。电邮请寄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父亲应当教导自己的儿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好了，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去示罗献年祭了。哈娜，今年你跟小萨穆尔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
去啊，我们一块儿去。
把他留在那里吗？
对啊，虽然这件事对你、对我和对他都不容易。在示罗，以利加拿和哈拿献上了特别祭，然后他们把萨摩尔带到大祭司以利那儿去。
我主以利，我就是几年前站在您身旁向耶和华祈祷的妇人，我祈求的就是这个孩子，耶和华赏赐了我所求的，所以现在我把它归还给耶和华，使他终生侍奉上帝。
我现在年纪已经老了，我做大祭司也有许多年了，从来没有看到有个母亲像你今天这样把自己的独生子奉献给上帝，这是个无上的牺牲，我感动极了。
上帝的灵感动了哈拿，他便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献上一个词句优美的祷告：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撒母耳，我儿，你父亲跟我必须回家了，你住在这里做以利大祭司的帮手，我会想念你的。
妈，我也会想念你。
撒母耳，我们每年都会来看你，要做个乖孩子，照以利大祭司的吩咐去做，他渐渐老了，需要你。
儿啊，上帝也需要你，要记住，你帮助以利就是服侍上帝。
在他们分别后的头一年，哈拿思念他年幼儿子之情，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对示罗这个小男孩而言，那一年是何等的漫长啊！
好了，大家预备好可以动身了吗？
嗯，预备好了，我想大家都准备好了。
萨姆尔的袍子做好了没有？
哦，早就做好了，我等不及想立刻让孩子穿上试试呢。
好吧，大家上路吧。
到了每年献祭的时候，你又可以和你父母见面了。我希望你在圣殿里过得快乐。
哦，是的，大人，我很快乐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家，可是您对我这么好，就像我的爷爷一样。
你是个好孩子，你做事忠心，打扫圣所，我叫你来就来，差你去就去，你真是个好帮手。
大人，我的工作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到大门口去等我的爸爸妈妈？
好吧，孩子，去等你家里的人来吧。
孩子，我的孩子。
萨摩尔。
妈，我好想你哦，可是我尽力做一个勇敢的孩子。妈，你哭了，你的眼里有泪水啊。
妈流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快乐的眼泪。我不应该再想这一年来我是多么的挂念着你。
萨摩尔，来来，带我们到你的房里去。你妈给你做了一件新袍子，我们想看看是不是合身。我看你又长大了些，孩子。你看，袍子正合身，服服帖帖的。
哇，就像祭司穿的衣服一样哎！哇，我好喜欢哦，妈。谢谢你。
来，我们去看大祭司以利。
你们问萨姆尔怎样？我说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像他那么小的年纪就这么又虔诚规矩懂事。你们想想看，我年纪这么大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的耳目和手脚，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孙子那样爱他。你们奉献这个孩子来侍奉上帝，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借着哈拿再生育来代替他奉献的这个孩子。
在以后的岁月中，上帝垂听了这祈求，哈拿又生养了其他子女，小撒母耳仍然继续留在示罗，渐渐长大，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每年当哈拿和丈夫去示罗献年祭的时候，都为撒母耳带去一件他亲手做的新衣服。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作恶多端，虽然他们是圣殿中的祭司，却不尊敬上帝和来圣殿礼拜的人。
等等，我要把祭肉拿给祭司吃。
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祭司何非尼的仆人。
好吧，等我照着摩西的指示把油脂烧了，把肉切下煮了，你们再来拿一些给祭司了。
不行，祭司不要煮过的肉，他要有油脂的生肉，用来烤着吃。
但是这与律法不合。
现在拿过来给我，不然我要抢了。
以利两个儿子的恶性传到他的耳中，使他非常伤心。他想与他们理论，但没有用。
菲尼哈，老爸爸又传了口信，要我们去看他。
对了，哈弗尼，有人打了我们的小报告。没有关系，我们去好了，听听他那一老套。
儿子们呐，我听见每个人都谈到你们的丑事。这样不行啊，在上帝的百姓中传言有关你们的都是些坏事。你们应该是国家的宗教导师，在生活中做他们的榜样。现在你们的罪行不但侵犯了人，也冒犯了上帝。
但是以利训诫了他们之后，仍然让他两个不孝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做祭司。上帝差遣先知给以利一个毁灭性的信息。
上帝说，你为什么重看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藐视他。这样的日子必将来到，你家将没有一个能活到老的人，凡你的子孙都必死在中年。这是给你的兆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必在同一天死亡。时候将到，你的子孙再没有做祭司的了。
撒母耳年纪越大，以利就越信任他。
撒母耳啊，我爱你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是多么希望我自己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能像你一样，可是事与愿违，他们非常愚蠢，不顺从，而且完全不尊敬圣殿中的事。唉，我是多么希望我能改变一切，可是已经太迟了。当他们年幼还可以教导的时候，我应该严格的教训他们。即使是现在，我都应该免除他们的祭司职分。唉，我实在懦弱，我身体也衰弱。撒母耳，当我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要你肩负起更大的祭司的责任。
Thank you.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 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 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六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两毛五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现代孩子处在大量资讯多元化的环境之下，许多思想都有重大的变化，加上西方优势文化的影响与商业文化的影响，有时候家庭问题层出不穷，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沟通更加的不容易。父母的亲职不是失之于过度放任，也许就是过度的独裁权威。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算得合适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无力感与无奈感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父母的心中。父母应该如何地适应这世界转型社会的趋势，而不失圣经原则的教养儿女呢？那么要用以爱来执行权威。一个基督徒父亲与一般的父亲是有所不同的。基督徒的父亲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与观点，以爱的权威来引导孩子， 按照圣经教训领导孩子的父亲。他不但看孩子为照神形象创造的个体，也应该尊重孩子的权利，而且由于孩子与生俱来的罪恶趋向，而必须给予训诫与纠正。这也就是基督徒的父亲应该以爱来执行权威。基督徒要如何的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呢？要满足孩子情感的需要。第一，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是无论如何都爱儿女，甚至在我们恨恶他的恶行的时候仍然爱他。这是一个理想，我们无法100%的达到，但是当我们越朝向这个目标去做的时候，就会越加的接近目标了，我们就能够成为更满足和自信的父亲，我们的孩子也会更满足，更加的愉快。我们祷告祈求神让我们满足孩子在情感方面的需要，就像神满足我们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情绪的感受，我们学习用倾听、眼睛以及身体等等的接触，去找机会单独的与孩子相处，让孩子感觉自己在父亲的眼中是最重要的，使他毫无疑问的感受到被爱、被接纳。第二，管教。箴言22:6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所说的道，是指神赐给孩子独特的自发方式和风格。作为父亲的我们，要发掘孩子的能力、潜力以及毅力，帮助他们走上他们应该选择的方向，这就是使他们走当行的道。或许他们需要磨去一些的棱角，就去磨它，但是父亲仍然必须重视神所赐给他们的基本性情和样式。这里所说的磨去他们的棱角，就是管教，在心智和人格上训练孩子，这包括以榜样、引导、口头的要求、经验来训练孩子。当然，无条件的爱对于好的管教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情感越满足，他对管教越有好的反应。让我们在属灵上来引导孩子。如何在属灵上引导孩子呢？我们特别学习到要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不要只在教会中，也就是说要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在家庭生活之中，而不流于虚伪。父亲要引导孩子感受到神是一位爱他的神，而不是只会一位要求他们的神。从小就让孩子们知道这个道理，愿神赐福我们。
耶稣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我从不会忘记，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在马里兰州大学校园里度过的第一天。当时是我在校的第一学期，我坐在轮椅里不知所措，排在一支长长的通往登记处的队伍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在事故发生以后，我必须坐在轮椅里，所有的学生都站立着，没有其他人坐轮椅，他们彼此看起来似乎很熟悉，明白该做什么。 我的膝盖上放着一摞课程指导书，大概有一英尺那么高。我知道要注册哪些课程，可是我无意间听到一些学生们在谈论，这些课程很快就爆满了，我担心完成不了注册。我长叹了一口气，那天早晨我是尽力早早赶到的，但是残疾却让我的速度慢了下来。轮椅和腿是痛苦的根源，那天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从家中来到校园，而不是能更早一些到达那里。坐在那儿，眼泪差点就要掉了下来，并且几乎准备失败地离开。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需要一个辩护者，一个能亲切地意识到我糟糕的状态并伸出援手的人。在我决定即将转身离开回家的时候，瞧，我的辩护天使出现了。他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说，我的指导老师让他来帮助我注册，给我做向导，为我的情况向注册处来辩护，做我强有力的辩护者。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我的沮丧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注册成功。你不会明白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难道不喜欢在忽然间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人来充当你最好的辩护者吗？一位来接受你案子的朋友，并且在那些诅咒你的人们面前为你辩护，成为极有帮助的朋友吗？韦伯斯特词典说，辩护者就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提供支持的人，为他人的案件来做辩护的人。很容易看得出来，辩护者这个词的意义能在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经文中体现出来。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朋友，当你需要辩护最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作为与父同在的辩护者为你来提供辩护的。今天你感觉到无助吗？无路可走，需要帮助吗？请记住，你有一位辩护者，与父同在的辩护者。无需绝望，把你的经历告诉耶稣，讲述你的感受。在把你的案子交托给耶稣之前，你是不会意识到耶稣作为你的辩护者的重要性的。
Great our rejoicing through Jesus.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